诸位菩萨佛友，大家好。好，延续上一个讲次的内容，我们在《净土学论集》第八篇的文章《净土法门的抉择》那讲义的第一页这边是标题大写国之一，往生净土的抉择主要就是《引自华严经》第二册的内容。是探讨三个主要的问题净土中有没有二圣？那这边导师虽然列出《无量寿经》的几个译本他认为不同的文献所依的经本，他可能说法不一样所以从大圣发菩提心终究成佛这个意义来说，虽然说有二圣，或者是无量的声闻缘觉众但是都是会再继续朝成佛前进的。所以二圣只是在净土西方极乐世界当中的一个救度众生的的类别但是不是以它当作究竟圆满的功德就是说成就阿罗汉或成就辟支佛并不是最终的目的。那第二个关于有罪能否往生往生净土当然也不是完全消除了所有的恶业所以当然是跟我们后面说的大业往生有关系所以它必然是累积了这个往生净土的福德因缘，它就可以往生净土。但是我们无量生死以来所造的众因为恶业其实没有完全的消尽。好，第三个念佛是否即生往生当然引用了印度古德像龙树菩萨的十住毗婆沙论在当中的一行品他是将这样的法门当作让初学者怕修学的时间过长，辛过程太辛苦而有退堕的可能性的这类众生，给予他方便，给予他建立信心，再去继续的发心修菩萨道了。那如果是在无着论师的摄大圣论，乃是我们后面所提到的这个大圣庄严经论，这个大概都是站在这个所谓的现在念佛，将来辗转成熟因缘福报资粮，最终是可以往生这个净土。所以这边的往生这个几个字，它所指涉的并不是说往生到天上或者是往生到其他佛国净土，这边的往生都是强调的是西方的极乐世界。好，第三个论点是引用这个大圣起信论这个在讲义的第十页这边说到的，就是它是属于所谓的特殊的方便特殊的方便是来摄护这个修学者的信心。那建立信心就是到这个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再修学。所以这个在大圣起信论它的目的或者它的意义跟这个十住毗婆沙论似乎是不太一样的。好，接着请看到这个第二个主题横出三界那横出三界我们上次有提到在我们后面讲义的这个32页再从横出三界、大业往生、隔音之谜，还有这个在34页四句料简，这几个主题都是弘扬净土的古大德，为了强调净土法门当然，在中国佛教慢慢所形成的观念，他大概所说的净土法门都比较直接联想到的就是西方阿弥陀佛的净土但是实际上在大乘法门当中净土法门甚至包含了十方净土，所以它不是只有西方，也不是只有东方是在十方净土。所以十方佛现在在说法，这是大乘法很重要的观念因为就可以让我们不会感到释迦佛入灭而有伤心之感或者是怕没办法得到佛的帮助救度所以这个大乘法他说的是十方佛现在说法，所以有十方的净土。 它是发展到中国，发展到所谓的中国佛教，慢慢就是重视所谓的西方的极乐净土。所以这边的几个主题啊，从第二个到第五个的四句要简，都是由这个中国古大的弘扬净土法门而延伸出来的一些观念。那这些观念或者这些说法，导师认为可能不是那么跟佛法不是那么一致性，所以他就提出来做解释。所以在待业往生在17页开始就应该说横出三界这个主题，在17页开始导师就先列出了几个文献，像18页有刚我们所提到的龙树的十住毗婆沙论，无着的大圣庄严经论，所以这虽然这边他引用大圣庄严经论，但是跟我们第一个主题我们刚刚所提到在讲义的应该是第9页那边引用的是这个摄大圣论。那我们周五就常时院长也好像也是开始要讲这个摄大圣论，所以这边如果是依着无着论师的论点，不管是摄大圣论或者是大圣庄严经论，都是说明念佛往生净土是属于别时异趣啊，就是不是同样的时间，你现在当生念佛，将来你念佛的因缘在修集种种的福德智慧之量，必然可以往生。所以他说不是不见得就是你现在念佛就现在就往生净土。另外的就是在大圣起心论，所以这个净土法门在每一部印或者古大德或者印度论师的他所弘扬他的优点上面各论都不太一致啊。好，那在横出三界这个说法在接着在19页导师认为可能就是根据无量寿经就是19页第一行横截五恶趣恶道自然毕，这个可能跟这个有关系啦。好，接下来就来说明只要是解脱的生死之法，它必然是所谓的顿断横出因为速出呢就像禅定，禅定你要欲界众生怎么修得，这是修得了，就像我们现在在欲界，我们可能以我们现在这个身份，我们这个欲界身是可以有所谓的禅定的经验，所以修得禅定跟报得禅定不一样，报得就是我们现在修禅跟修禅修，那这样的业这个就欲界众生而言，这样的重的善业下辈子是有可能往生到色界乃至无色界天，这个就是比较是所谓的报德，不是修德。那我们现在的话就比较是有可能可以经验到色界禅定的经验，无色界的禅定经验。好，刚说到的色界无色界这样的禅定的修学次第比较是所谓的纵向的速出的，所以你要先观恶下地的苦出障，就是不好的，你才会升起向上帝的所谓的净妙理。所以在19页的倒数第二行这边就有提到这一个这样的如同禅修的这个修行方式它就是属于速出的啦，所以要解脱一定是横出，一定是顿断，就是断烦恼见到当下是很快的，等一下我们后面就会看到。所以在倒数第二行这边又提到这种修行的方式叫厌下地的苦出障，心上地的净，就是心是更宁静的，是殊妙的，是离的，就离种种欲念种种烦恼的系缚。所以如果我们单看禅知我们一般说禅知就是你得出禅，我们的心里面或是我们心理的活动，这样的禅的特质可能有哪些可以观察到所以出禅是什么？出禅定是吧？禅知什么寻视喜乐已尽，就是我们心里面大概还有寻视这样子的粗细的分别，喜乐已尽都是就比较是心所嘛。那二禅就是这个寻视这个分别就没了，就当喜乐已尽。三禅是乐已尽，四禅就舍已尽了。所以在四禅它实际上是比较心是比较稳定的，它没有这种所谓乐。那 无色界以上呢，它就不是禅智的超越，它就是所缘的超越嘛。从这所谓的空无边处到事无边处，无所有处，非想非非想处，基本上都是不管是色界、无色界，你要从初禅入二禅，你要从色界入无色界的定，基本上就是这个理则，厌下心上。所以它是以世俗的心厌心嘛，心就心上地，厌就厌下地嘛。所以这个这样子实际上是没办法出离三界，因为它到了无非想非非想处，无色界最高二十页就没办法。上次导师这边有提到经论比喻像持货嘛，就是这种虫，像攀援树上一样。上次有提的，可以看家看过这个图，就是这个了，就是说那如果是攀援树上的话，它是有东西攀附的话，它才有办法往上嘛。假设没有，它就没办法，就这样子，它就一直没办法往上，那没办法往上，它只能停在这个阶段，或者是往下堕了。所以它就是这个用这个比喻了。所以用禅定方式，它基本上是没办法解脱，或者终止轮回这样的现象。好，那可以解脱的方式就是要用断烦恼。用什么去断烦恼呢？这个在20页这边就提到，先从我们为什么会轮回三界，为什么会有无止境的生的又死，死的又生，它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有业力的牵引，所以会让我们投这一期生命结束，投到下一期生命，这一期生命结束，马上下一期生命又开始。这个是在佛教中所讲的，就是说生死是个大事情没错，但是死的并不是结束，死的也不是个大问题，是生了又死，死了又生，无止境的如此循环轮回，这个才是大问题。所以这样的牵引力，这一期生命引申下一期生命，这个中间就是有所谓的业力。那业力是怎么来的？业力实际上就有烦恼所引发的，所以要断除根本的烦恼，我们就有可能，就应该说可以将我们的这样子无止境的轮回，无止境的生死死生的这个现象终止了。好，所以在21页这边就提到用智慧去断烦恼。所以智慧断烦恼，这是佛教不共其他宗教，因为前面所提到的禅修的体验、修行的经验，都是共一般世间宗教。所以印度是一个修行氛围、风气很兴盛的地方，所以他们有很多种修行的方式，在佛教、在佛看起来有很多是没有意义的，但是他们认为这就是修行嘛。乃至现在我们如果到印度应该还是会发现之前也有那个这个什么 Discovery 频道就是发现一个修行者，他认为他就是吸那个太阳光，他不吃，好像也没有喝水，所以他就架一个摄影机，就架着24小时观察他，他获取的能量就是从太阳吸收这个太阳能量。那有的人呢是一直举右手，结果经过了30-40年，这个右手就萎缩了，他也放不下来了。就他们而言，他就是认为是修行啊，但是就佛教而言，他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他没有掌握为什么我们会轮回的原因是什么。所以我们从20页刚提到嘛，牵引、引导或者是引发我们下一期生命的开始是业力。那业力是到底是为什么有业力？是因为烦恼无明，因为烦恼无明，所以我们的身与意的行为总是会留下这样的潜能，总是会留下这个影响力，所以会造成我们生死死生这样的无止境的轮回。好，所以在这边21页第二行就提到了，这个如果我们可以断除这个生死轮回的根本烦恼，那至少就是出果以上。所以在经上描述出果圣者是这么描述的，不堕恶趣法，决定正趋，趋就趋向，正趋三菩提。我们上次有提到这个三菩提不是有三种，实际上就是正觉的意思。七有 天人往生啊，所以就最多七次往生。七次 是怎么算？是说天上投生一次，人间投生一世，这个叫一次，就一大生死。所以这个七番生死，实际上应该说有十四次的轮回了哈。那是这是最多了哈。当然也有可能今生证出果，下一生他可能就证阿罗汉是有可能的。它只是最多，也可以说是我们的生死轮回苦是可以数得出来的哈，去就是算得出来的，剩没有几次了的哈，所以是如同经上说的，这大湖的水剩一点点哈，终究会干掉哈。好，那这个断了哪些烦恼呢？在就出国断了哪些烦恼，在倒数第四行这边所提到的哈，由于智慧的体悟哈，就是。断的是什么？三结啊，就是我见啊，我见就包含了我所见，还有依，还有借进取啊，这是这三个。好，那倒数第一行这边也有提到嘛，智慧是圣意或者是无漏慧，它不是刚说这种所谓的厌心厌心，所谓的世俗智，厌下心上的世俗智，就像如禅修这样的方式，所以。只要是可以解脱生死的，必然是顿断哈，必然是横出的哈。所以这个不是只有所谓的净土法门才如此的殊胜哈，就是导师要提出了一个观点哈。那22页这边就提到净土法门，当然在修净土法门往生净土哈，这个佛国世界啊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啊，而且。如果是西方净土的话，是莲花化身啊，基本上是没有所谓的生老病死种种的痛苦啊，因为莲花化身在极乐世界来说的话，往生莲花化身啊，众生是无量寿啊，所以没有成就不退转以前是没有死亡啊。既然是没有这个色身是化身，所以他没有所谓的生的时候。当然，我们生的时候或许。我们没办法了知啊，就是我们的分别心没有那么厉害，可能不知道啊，但是基本上生还有所谓的老病死都是会产生痛苦的，只是可能有程度上的差别啊。但是如果相对于我们娑婆世界的慧度修行来说，到底谁比较快啊，反而这个就不一定啊。所以在这边瓜佛寺啊，这边提到的分别一下，这边就提到在净土法门修行实际上是比较稳当，比较有保证，比较不会退转，但是呢它可能是比较缓慢的，但是慧土修行有种种的境界，种种的挑战，种种的不好的因缘逆境，但是它反而是比较快的，但是就可能就是没有那么稳当了，就没有可能就比较容易退堕。好，接着我们就看到23页的大业往生。好，大业往生这边也是先提到说，怎么会有这样子的说法啊，就是可能就是这个所谓的古德啦啊，应该说那个有一个居士所提到的啊，说某一个净土宗大德所提倡。那这个十年前啊，这又可能就牵涉到我们这一篇呢中国佛教所谈啊。我们上次有提到这个大概是导师民国78年左右啦。所以大概是68年的时间有人在讨论啊，就是说有某个净土大德净土宗大德提倡所谓的大业往生。那这位居士他认为说没有根据，所以就有讨论啊。好，那接着导师就来说明啊，其实消业往生在观无量寿佛经有提到啦。所以在经文当中，只要这样的观成就的话，就可以除了500亿的生死之罪。那这个我们在注脚44这边就有稍微提到，观无量寿佛经它使用是16种观行，那后面的14、15、16观呢，才是对应这个所谓的上品中品下品，那上品中品下品各有所谓的上身中身下身，所以才有九品连身这样的说法。 好，所以刚所提到的就是说这个样成就之后这个观坐，就第一个是落日观嘛，那第二在观像在注脚，我们上次看到44嘛，观这个净土的极乐世界的庄严，还有什么无量寿佛、观世音大势至菩萨的相好庄严，这些都是观的内容如果成就的话，基本上都是可以除掉刚所提到的500亿劫生死之罪重点是必定当生所以这个就可以，如果看经文，你就可以回答我们刚刚第一个主题嘛就是念佛可不可以往生，当生可不可以往生那这边就提到，他是必定当生往生，但所以这边念佛呢，不是称名念佛，他是什么观想呢？像我们上次有看到这个注脚44嘛，就提到这个一个讲这一部经的因缘就是这个维提西夫人觉得他的儿子非常的忤逆了想要害他的丈夫，也要想要害他，所以这边就从这边开始说起啊，24王。逼害他的生母维提西，所以就请佛跟他讲比较安乐的地方或者无忧恼处好，所以这个是一般净土行者的心声，就如同这边所提到的，他想要广说无忧恼处嘛所以要厌先要升起这个娑婆世界的痛苦，种种的不如意痛苦，然后求生极乐这个实际上，这个就是这样的观念，实际上就是心厌心的心厌心的。好，那这边下面就提到嘛，如果是观想，好，前面这几个观成就，就是可以除生死之罪500亿的生死之罪那下品下生是忤逆十恶，好，在我们看到24页的注脚栏24页。那由于称佛名故于念念中除80亿劫生死之罪所以这个消业往生因时代不同，跟这个大本的阿弥陀经就无量寿经是 不一样啦，就是说在观经这个时期就特别强调这样子强调念佛可以消除种种的罪业但是还是要说明一下这个念佛这个念字是意念跟观想是比较接近的。当然在下品的这几位恶人他们可能没办法，所以他最后只能称念所以这边我们在前面第六页的注脚13这边都是有提到，假设没办法念这个阿弥陀佛，就教他称念南无阿弥陀佛，所以这个奇怪，你如果你仔细看你会觉得这经文怪怪的啦。那为什么在下品中生是称念那个阿弥陀佛，但是在下品下生是没办法念佛加称念所以我要表达的意思就是这个念字不是称念，不是口念是意念观想，所以像如果他心因为痛苦嘛，我们没办法做到所谓的身苦心不苦，所以呢当我们身体很痛苦的时候会影响我们的思绪，影响我们情绪所以我们那时候实际上很难去观想除非就是平时有训练，我们才有可能做到说在很痛苦的时候心呢是有办法专注的所以那时候没办法心念去意念，才用称念所以看到这样经文就请大家可以好好去了解一下啦所以不是这个翻译或者是他的说法不一致实际上是那个念字，我们不要把它联想成这个称口念这个念字这边给大家看一下刚刚说的这个注脚是什么，这个下品下生这边在前面注脚13第六页这边，所以那经文是说下品下生，所以那造什么不善忤逆十恶具诸不善嘛，临命终时遇三知事种种的安慰未说妙法教令念佛嘛，所以这个念字就不是称念， 所以他会后面经文才会说彼人苦逼不遑念佛，所以他很痛苦啦，所以他没办法念佛。这时候就叫他，假设你汝若不能念彼佛者，应称归命嘛，这个就是南无的意思啊。所以应该要，所以他是先没办法意念，之后才叫他你口念嘛，至少你口念南无阿弥陀佛。所以这边就是解释这个字，我们常一直在说齁，这个南无阿弥陀佛，它不是中文的意思，它是梵文的音。那意思就上面这一句，归命无量寿佛，这个才是中文的意思。所以我们常念常在说的南无阿弥陀佛，所以我们要去联想它的意思啊，不要把它当成一种符号。如果你只是理把它念南无阿弥陀佛，基本上你就是把它当成一种符号，因为你没有了解意思，它就是一种概念。对我们而言，它就是一种，就有点像是一种你认为它可以帮助你的哈。当然，它也可以，如果你对它有信心，它当然会让我们有信心。那实际上，这个样佛的功德就大大减弱了。所以，当我们念南无阿弥陀佛的时候，我们就要去想，它是归命无量寿佛。乃至是归命无量光佛，他的意思啊，好，所以才会经文才会这样子嘛。先教念佛，但是他痛苦没办法念，才教他称归命无量寿佛，也就是称南无阿弥陀佛。所以他是有次第的啦，就是有办法的话，比较好的情况还是要去观想，这是比较观佛的功德，观极乐世界的啊这些功德，这个应该是比较好。所以那这边才会是下品下身嘛，哦，如果是上品的，啊，更不用说了，哦，中品上品都是善人，而且他是有办法去观想佛世界菩萨的，哦，这些功德。好，那我们回到24页的本文上面，哦，一开始23页这边就提到的这个所谓的消业往生是引用这个无量寿经的，哦，就是观无量寿经，观无量寿佛经，哦，那这边接着23页24页的第一行，这边导师要强调的是念佛可以忏罪，可以消罪，这个是属于所谓的取相忏，就是说我们要忏悔，哦，就先取佛相好嘛，哦，那在佛前礼拜或是观想，那当这个佛像呈现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忏悔，就可以消除我们的罪业，哦，乃至在定中能见佛国世界佛像还有世界的庄严，这个也是，哦，那这个绝对不是只有西方净土法门才有。所以在第二行，念佛能忏除生死罪业往生净土，所以这边括号有个各方，啊，就实际上就十方，它不是只有针对西方净土才有，哦，是多种大圣经都有提到的，哦，它本来是不局限，是不限于所谓的念阿弥陀佛往生净土的。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注脚45，在注脚45这边，第一个是佛说观佛三昧海经，其实这边也是一样的，这边就是假设如人比丘，空王如来虽复涅槃，就是说当时候这个佛已经入涅槃，但是你又害怕汝之所犯未无咎者，就担心我们犯的罪业是没办法消除的，或者是没办法改变的话，就应该入塔去观佛。所以那观佛的相好，所以等看到这个佛观佛相，所以就愿佛可以除他的罪。那观之后就观已成就的话，就可以所谓的消除种种罪业，这个在瓜佛一的佛说观佛三昧海经，哦，这是比较是一样是观佛相好，啊，像这个是佛的眉间嘛，哦，就这个白毫相，啊，所以它这个一样是观佛的相好的。那瓜佛二是大宝记经当中优婆离会，哦，基本上也是，哦，就一心观此35佛，所以顶礼一切如来，啊，清净忏悔就可以灭罪。这个这实际上就是所谓的取相忏呢，啊。那瓜佛三乃至瓜佛三是强调是在梦中见佛现身，那过去的罪业都可以消灭，哦，这个也是 就是取向忏大概有几种可能性啊，这个在大乘法或是在古大德的诠释上也是如此啊，就是我们犯了一个很重的业，像如果是五戒犯根本业，根本的罪业的话，这个有些时候要稍微留意一下，你受持五戒，假设你真的犯了根本罪，好，那将来有没有办法再求受这个出家戒，乃至菩萨在家菩萨戒，这可能就是可能就是有一些障碍啦。啊，所以假设你在佛前忏悔，那不管你是梦中见，或者是刚说的啊、哦、观佛像啊成就啊、哦，基本上、这边就是包含在所谓的取向忏里面、哦、就是可以消业。我们看一下刮符五了啊。好、哦，刮符五这边在华语集的第二册啊、哦，就称念35佛名字啊。哦第一个什么南无释迦佛，那最后什么南无宝莲华善住娑罗树王佛、哦、那在佛前忏悔就是修这样子啊，忏悔随喜劝请还是回向，这个内容跟三品经很接近，而且也是为舍利佛所说、哦、那35佛当中以释迦牟尼佛 为第一、哦、为第一尊佛嘛，为首，那初期的大圣行者还没有忽视这个世界的佛法根源，就是我们这个世界怎么知道佛法，当然是由这个所谓的释迦牟尼佛成道说出来的啦、哦、所以这个在初期大圣的行者，那经上说菩萨若能灭除此罪者、啊、诸佛现身、啊、现种种相，所以这个叫被称作取向忏。那下面就要再说到、哦、这不是称佛名、哦、照本念一遍就好，而是要一心观此35佛、哦、昼夜独处、哦、就是白天晚上、哦静啊、自己啦，自己在静处、哦、应众的忏悔，以诸佛现种种相来证明罪业的清净。所以这个取向忏就在说明念佛、哦、当然后面的当然是发展所谓称念、哦，所以这边导师一开始是用称念啊，称念。但是如果我们看这个刮符一，它不见得是念哦，它是观哦。这个刮符一，这个观佛念佛像好，这个念字，它是观佛的像好的哈。好，接着下面这个就是取向忏啊，所以这个是从称名而引入所谓的观相啊，所以就是说你一开始是念，但是你要显现的是诸佛像好，那这个佛怎么现身跟你观有修观有关系啊，所以这边导师才会说先称名最后要观相。那当然这个也不太容易的了，如果你观相成就，就当下或是之后因为这样的忏法忏行佛现种种的相好，这个现的那到底是佛真的有来吗？佛到底有没有来在我们眼前？应该是心啊，所以这个大乘法后来不是有什么最从心起将心忏嘛，所以这边的相好基本上都是意念，就是我们心所呈现的佛的相好，所以如果你要沿用这个唯识学系这个唯心嘛齁，大概就是我们心所现啊，就像我们在讲波多三昧经的时候，你先观佛的相好，观阿弥陀佛的相好，当你成就的时候，所谓波州三昧是十方现在佛悉在我们眼前、哦、是眼前，所谓的眼前不是我们眼睛看到，是我们的意识所成意识所缘的境界，心所呈现的境意识所缘的境界，所以它是属于心所现的啦，所以这边一样、哦、所以所谓的取向忏就是要达到诸佛现身现种种相，这个才可以忏除过往重的业而恢复清净、哦、所以这个就是取向忏、哦、但是现在可能又不太一样了、哦、可能不太一样。好，那从24页前三行主要强调是说这样的所谓的消业啊，忏悔消业这个意义绝对不是只有在西方净土法门中所强调，实际上在《 大乘法门、大乘经典都有说到。那回到这个主题，就所谓的消业往生或是待业往生这个主题，那消业往生在23页就先提到是观无量寿佛经。好，接着来说明一下，那这个下面就来说明，好像有三个关键的内容。第一个就是念佛，念佛可以一定可以消罪吗？那消罪是否就一定是往生呢？所以这等于说往生就往生净土了，所以这个三个的关系就要说明一下。那当然这些说明讨论呢还是要文本文献的支持嘛，所以下面导师请看到本文24页的倒数第三行开始。所以这边导师就提到，其实念佛消罪就消业生净土往生净土是没有一定的关系。所谓的没有一定关系，就是说你不是你想要消罪就念佛嘛，好，你念佛啊，假设可以消罪，那也不见得你就可以往生净土，或者就你就会往生净土。如果一定有关系的话，你就是念佛就可以往生净土，好，所以这个是这样子。好，所以这边就先说到没有一定的关系，他先引用的是一样是《观无量寿佛经》，其实这也蛮好的，因为在23页所提到的消业往生，他引用的一样是这一部经。那这一部经他怎么说，我看一下导师这边所引用的经句啊，经文的句子。此经名观极乐国土无量寿佛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这个经名是比较长的，这个是一个名称，或者译名就是也可以称作什么净除业障生出佛前，所以这个是说到你观念佛，所以导师这边用观念啊，所以它不是只是称念，它实际上就是意念，用意念去观想极乐世界还有佛菩萨的种种庄严，这个叫观念佛，当然这包含这个菩萨了。所以它观念佛消业障往生净土，所以这一段经文说明的是这三个是一致的，念佛消罪生净土是一致的。好，接着看到25页，好，一样接着经文接着说嘛，所以呢这个就是还是一样在观无量寿佛经里面，在25页的第一行，闻佛名二菩萨名，就大势至观世音菩萨名，除无量劫生死之罪，就听到佛名佛菩萨的名号就可以除了无量生死之罪，何况可以意念可以去观念。这边也提到了，他不是念佛也不是观念哦，他不是称名念佛也不是观想念佛，他只是听到佛名。其实这个在我们之前应该有没有印象，这个也不是这一部经有，在其他的经也有说到听到佛名可以怎样不退转的啦，有类似的这种意义啦。好，这边是说明闻名可以消罪，但是没有说到往生净土，所以等于说听闻佛名可以消除罪业，但是不见得是往生净土。好，接着在观无量寿佛经是由韦提希他所提出，就是我今乐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所，所以佛才叫他修所谓的三种净业正因及观想。这个在我们前面当然我们下面注脚47也有了，那刚刚我们一开始在24页的注脚44也有，那就是这所谓的敬业就三种嘛，第一个什么孝养父母侍奉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这个在导师就47注脚47的括弧二导师有提到，这第一种是共世间善行，就刚刚说的孝养父母侍奉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第二种是共三圣善行，就什么受持三规具足中戒不犯威仪，第三种是所谓的大圣的善行，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圣劝进行者，就来鼓励一样同修这样子来往生净土。好，那这个是说到所谓的正业啊，净业就往生的正因，还有观想，就刚刚所提到先第一个是落日观嘛，第二个是观种种佛世界的相，好，这些总共有16种观行。好，那这个我们看一下导师本文上面倒数第一行，所以净业正因跟愿生 乐生，就发愿想要往生净土，这才是往生净土的先决条件，就是你一定要有这两个发愿往生，你才可以往生啊，不然你念佛也不见得往生。所以导师要强调的，念佛消除罪业跟往生净土这三个，它没有必然的关系，没有一定是就是如此必然的因果关系。所以这边就引用嘛，你可以往生的先决条件应该是要修净业正因跟发愿往生。好，否则你像在接着看般若三昧经，他说到念佛见佛，就我们看刚说的嘛，般若三昧他的意思就是十方佛悉立在前，就是你先观取这个阿弥陀佛的相好，接着当我们成就的时候，实际上是佛现在我们眼前，在我们应该说我们心境上，在我们心上，那这时候佛现前还要去问怎么往生净土呢？所以他不是说见佛就往生净土嘛，所以一样可以知道念佛好乃至见佛也不见得是往生净土。好，接着我们看到26页。好，所以最后导师这边的一个小的小节啦，就可见念佛见佛而不发愿往生也不一定是往生。好，所以这个念佛消业往生净土它没有必然的，必然是如此啊。所以这边说的大业往生或者是消业往生，那这边接下来就开始导师要说明了大业往生的意义，请看到26页。好，净土行者所说的大业往生，导师认为是合理，是必然是也是合理的，但是这样的说法呢不代表是净土法门的殊胜之处了。好，就先下来就先对往生做个说明。什么是往生？其实就是此死啊，就是我们今生死的生彼，就我们在这里结束生命，这样往生到别的地方，这个就是往生啊。所以往生有可能是往生到人间天上，这个都是往生啊。像般若经下面就提到般若经当中有往生品，他有说到有很多种情况啦，所以往生呢不一定就是指就是来说明就是往生这个意义呢，它不代表就是往生净土，那往生净土呢也不代表是往生西方净土，所以我们要先有这样的观念但是往生西方往生净土在我们中国行者修行者说多了，大家听习惯了，所以以为往生就是往生西方净土，那就佛法来说它不完整的，它比较是局限的。在注脚49可以稍微了解一下这个，再看一下这个瓜福山导师引用这个所谓的般若经当中的往生品经文是瓜福一啦，看瓜福山其实这边就有提到在初期大圣佛教之起源开展，就是说到这个修般若波罗蜜的菩萨他有三个地方来，就是有他方兜率天人间，但是这个修行的菩萨他有不同的形象，总共有44类的，大概知道这样就好。就意思就是说往生本身它就不是专指往生净土或者是往生西方净土，只要我们这一期生命结束了，我们投身到别的道或者别的世界都叫做往生了。所以我们可以投身为人，就下一世还是为人，那也可以投身为天，在天上，那天还有分作欲界色界无色界，这个叫善道啦，那也有恶道的，可能投身所谓的畜生恶鬼地狱嘛，这个就不一定了，所以这个往生不见得就是所谓的往生西方净土。好，那接着解释业，因为主题是什么大业往生嘛，所以先对往生有个了解，接着再说明业。那业是什么呢？请看到瓜福二，在26页的 倒数第六行哦，说到业，佛弟子都认为了哈，众生无始以来积集的无边能感生死的业力哈，就是我们怎么会生来这个时间，还是这个国家，那是跟我们过去所造的业有关系。但是我们这个要分别一下，这边导师用个总报，就是说，哦，这个总报是说有这样子的总的业力，哦，所以我们就会在三界内轮回。但是除了总之外，还有其他的个别，哦，还有比较粗还是没有那么影响力的业，哦，其实在我们这一期生命当中都还会有，都还是会跟随从过去带过来这边啊。啊，当然不是说我们这辈子所遭受的情况苦难都是过去的业所造成的啊，当然今生有一些影响力啊。好，但是这些都是可以改变的。佛教所讲业呢，有一个核心的思想，就是业是可以改变的了。不要说业不能改变啊，但是重点不是去消，不是把业都消除了，重点应该是要把这个让业成熟的因缘。我们业会成熟，就是有个东西，有个法让这个业成熟，所以我们就会有种种的病苦，或者是种种的痛苦。好，所以这边就如同前面所提到的，因为有这个种的业力，所以会引申我们这一期生命结束，往下一期生命继续下去，这是种的业嘛。但是为什么有这个业？它怎么来的？它实际上就是烦恼来的。所以下面就是要提到这一个了。那我们这一期生命又造了不少的业，造了善业恶业，这善的行为，业本身就是这种行为了。我们做了这个行为，像我们扶老人过马路，我们布施穷人，这些所谓的善业、善行、善的行为，那如果我们打人，这些所谓的恶行，打完人或者是我们布施，这个行为结束之后，它有一个潜在力，这个就是所谓的潜能业力的。不是说我们打人没有人看到，没有受到法律制裁就没事了。但佛教来讲它不是的，就是说你虽然你打人没有被看到，没有受到法律制裁，但是你的这样子的恶业它就留下这个潜能，将来遇到因缘啊，当因缘成熟，我们就会常受到苦的果报。所以从这个分别来说啦，所以业本身或是报本身也报啦，报本身也叫做易守，易守也有可能所谓的易时而守，就你现在打人不是马上就遭受痛苦吗？你可能隔了几天，可能是下一辈子，所以那不一定，就看因缘，所以它实际上是很复杂的。但是当还没有受报之前，不管是经过多长的时间，这个业力是不会消失的。所以我们强调的并不是去断除我们所有的业啦，强调是要断烦恼，断尽烦恼，这个才是佛教跟其他宗教不一样的地方。所以你不要说我们做这个行为，当然我们可以做一些行为改善这个业对我们身心家人乃至我们工作的影响力，但是它不是完全都没有，这个业不会完全都没有，它只能是重罪重业轻受，它不会完全都没有啦，或者是让你长寿遭受着痛苦的时候时间比较短，或者不会那么痛苦而已，它不会完全没有。所以消业它不是根源的办法，所以要断的烦恼才是主要的，才是重点、啊、好，接着我们看下面哦。好，彻底解决的方法就是用智慧啊，般若现证，截断啊，断到生死根源的烦恼。只要烦恼一断，无边的恶业啊，善业呢，就会干枯啊，不再受生死报。所以这边讲的是说总的报。但是还是一样啊，就是说我们没有假设好，我们现在已经断尽了烦恼，我们这一期生命如果是阿罗汉来说，没有下一期生命会延续的， 好，我们这一期生命结束了，但是我们这一期生命结束之前，我们过去所造的业有没有可能会成熟？哎，这个就有趣了。哎，烦恼不是断尽了吗？那为什么业还会成熟？其实还是会有的。那下面导师就举例了，这个断烦恼呢，就像把种子放在这个风吹日晒的环境，让它失去发芽的能力。那这时候种子就不叫做种子，因为它没有生长的这个作用，没有它的影响力。那这个犯法呢是彻底，但是它是比较不容易做到的。在27页第一行，这个断尽烦恼基本上就至少是阿罗汉。那如果菩萨就是成就所谓的这个没有分段生死的啦，他解决了分段生死之后才有所谓的变异生死嘛。那如果是般若经，在初期大乘经来说，大概要到七住地得无生法忍菩萨才有办法，所以他实际上也是比较高阶位的啦。好，接着看到27页，大乘佛法的方便道是以强而有力的功德，像念佛诵经等压制罪业，或者说是使罪业的功力功能减弱，所以恶消善长，转重为轻啊。所以罪业还是罪业，但功能减弱，因缘不具足，他就不会来引生生死轮回，就生了又死，死了又生，这样子的痛苦。所以这个就是消业，所以这个概念我们要知道，所以我们应该要去理清楚一下。虽然大乘经有它的方便，就是这边说的这个方便法，它可以借由诵经或者念佛拜佛这些修功德来消业，但是它不是完全没有啊。这个观念我们要很清楚啊。这个像可能《金刚经》不是有提到吗？我们经是念《金刚经》，为什么还会被讥嫌？会被人家讥嫌？会被人家这个辱骂？就是因为我们过去所造的重业，借由你念《金刚经》的因缘，重罪轻受，所以这个要知道，它业没有完全消除了，烦恼是可以断尽，但是业是没办法消尽的。这个我们要分别一下了。好，这个可能要分别一下。好，所以这边导师又举例嘛，像种子放在石板上，那它没办法再继续生长下去。假设生芽长芽出来，它也没办法再继续成长。好，所以这个是重罪轻受。我们看一下这个住脚五十，这个观念也蛮重要。刚刚所提到的这个为什么一定要断烦恼呢？好，我们看到住脚五十在成佛之道这边说到的，要知道业力的招感苦果。所以我们说一般我们通俗说了，就一般我们说做善得善报，做恶得恶报，这是比较通俗的说法。那如果在论书上面的描述，应该是做善得乐报了，做恶得苦报，这边说的苦果。所以才会说报本身是一时而守，或是一劣而守。所以我们行为是有善恶无忌嘛，但是会影响我们有这个潜在力，影响我们未来遭受果报的只有善业跟恶业，但是果报本身没有所谓的善，所以一劣而守就是报本身是无忌啊。我们感的这个报的时候，就像我们过去如果常杀生，我们今生呢就什么短命或长生病嘛。这样的报呢，它不会本身没有所谓的恶不恶，可是它会让我们产生痛苦嘛。所以是造恶得苦报，苦的果啦，造善得乐果，应该是这样。所以报叫意识，除了不同时间，就做了当下跟将来成熟的果是不同时间之外，就是一时而熟嘛，还有一个是一劣而熟。好，那这边就提到为什么这个业力必然会让我们常受到报，那当然报当然就分我们的业是属于善业还是恶业嘛。 我们做了善的行为，我们刚刚说的布施，我们帮助人，这是属于善的行为。所以你布施呢，将来会怎样？比较有钱啊。这个，所以我如果我们今生好像没有很有钱，我们就要去想一下啊，就可能我们过去比较悭贪啊，没有常布施这个行为。好，那不管怎么说，不管是善业恶业啊，这个业力为什么将来会成熟？它的原因就是有烦恼是主要的力量啊。所以烦恼对于业呢有两种力量啊，第一个是所谓的发业力啊，所以不论善业恶业啊，凡人遭感生死苦果的都是由烦恼啊，直接或间接的引发而成。所以这边前面我们刚本文上面齁，在26页虽然导师是用这个齁刚提到这个26页的齁，你对一下齁，这边就是说诶，其实我们觉得我们懂了，其实这个有点不太一样，就我们这个观念要厘清一下，就是会招感我们不无止境轮回的，这边倒是用总报嘛，就是这边说到的，其实就是我们住脚五识这边说的是由于烦恼。所以如果我们断了烦恼，才会让我们不会轮回，不会再生死死生这样的轮回的现象。所以这个是主要是烦恼的推动力了。好，除了是第一个说的是发业力齁，引发这个业让我们会轮回不止之外，还有就是润身。好，那业已造了齁，就是我们做了这个行为之后呢齁，它就好像行为马上结束嘛，我们刚刚说了你杀人你打人，这个行为不会一直在做嘛。那如果一直在做的话，那个业力就很大齁。但是如果你打人杀人这个行为结束，那过了一阵子或者过了很久，我们才会常受到苦果嘛。所以我们将这个将来会遭受这个痛苦的这个结果，这个力量我们叫做业力，叫做业力。所以这边导师又提到业已做了成为众生的业力，但必须经由烦恼的引发才会遭感果报，痛苦的果报。就像这个种子生芽，虽有了种子，如果没有水分的滋润，它还不见得会生芽。因此如果断了烦恼，那叶种就干枯，失去成熟果报的力量。好，所以这个有两个啦，所以前面就是第一个是发业力是可以引申我们投身到某个去，或是某个戒，就是三戒嘛，三戒五趣，就是会引申我们轮回的。那第二个是将我们过去所造的行为会成熟，就我们刚刚说假设我们常杀生，我们可能这辈子就是什么常生病，或者什么生命很短，短命。好，所以这个就跟烦恼有关系。为什么？所以我们才会说佛教所讲的并不是我们去消除所有的业，重点应该是断尽烦恼了。所以接着看下来哦。好，由于烦恼的发业嘛，所以它是因为有烦恼，所以它就会引发业力，或者会润身哦，滋润这个业成熟。好，由于烦恼的发业与润身，在因缘会合时，好，才有业种的招感苦果哦。所以一般但说业感生死嘛，其实应该要说的是由无明等烦恼而感生死，讲的比较简单明了一些。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